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交流站。卢牧师平安。
哎，林牧师平安。嗯，我们应当向听众朋友问安。
对对对，其实今天我一开始就是刻意先向长辈问安，然后再向听众问安，我觉得这是礼貌的重要。
好了好了，不要多讲了。今天要谈的什么？
哎，上次呢，我们开始谈到一个教牧人员呢，在侍奉中间问到的一些问题。
嗯，
那当然啊，这些是经过一些在教会侍奉多年的同工啊，他们自己整理出来的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呢，教会的问题何止这些啊？那么中国的教会，其实卢牧师我们一直强调，就我们真的关心教会面对的现况。
对，
特别是近期的一些氛围啊比较紧张啊，教会也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在祷告中呢，真的也切切关注教会的需要。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一个节目表达我们对教会的关心。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这个教牧人员呢，在侍奉中间面对的一些问题啊。曾经有人做出这样一个整理，教牧人员最常问的几个问题。那么上一次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卢牧师，上次我们谈到了就是教会的这些冲突的问题啦，教会的领导的问题啦，教会的财务问题，
很多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可能未来都有机会呢，再深入的来探讨啊。那今天在教会教牧人员，卢牧师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啊？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嗯，
就是今天教会都希望啊有好的发展，有好的愿景，当然这是希望教会有好的复兴，所以呢，今天就流行用各样的方法。那么特别我们不讲国内哈，我们讲海外，很多教会就走小组啦，啊，敬拜赞美啦，啊，用各样的这种方法啊，希望透过这个有效的这种所谓活泼的敬拜啦，小组生活啊，让教会能够哎在一段时间很明显的增长。那么这个问题来了，那么在教牧人员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可能内地的教会同工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结，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好的工具或者说好的方法，让教会呢能够更有果效的来发展来成长。
那你的问题呢好的不得了，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教牧人员最好的工具，或者是神的旨意最好的工具。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这是教牧书信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他怎么样讲呢？
嗯，
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命令的总归，
就是
命令的目的，命令的目的，就是爱。
嗯，
哇，你懂得背啊，
嗯，
不得了。
很短了，啊，这节经文应该普遍很多人会
背。
对的，
你看那个旧约呢，在旧约当中呢，神是拣选以色列人，在新约当中呢，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又复活了。
嗯
啊，这个就是旧约讲的弥赛亚。
对，
所以呢无论怎么样讲呢，你做神的工人，你要有爱心，命令的总归，那这个是神的旨意，神爱世人就是爱，所以你有爱才是最重要的工具。
嗯，那卢牧师，这个我相信很多同工啊，在生命的这些深度上，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需要去追求的。好像卢牧师特别提到这个圣经保罗的提醒，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哈。
嗯，
但是会不会教会另外有一个盲点，就是觉得哎呀，今天我听见某某教会他们发展一套很有效的方法，所以教会呢在三五年之内呢，哎呀，成长了30%、40%，所以我就想，哎呀，这个是不是有好的方法，所以我 可不可以如法炮制，我也照这样方法来学他这样的方法，那么让我的教会也能够成长。那这种心态正不正确呢？一方面他也是希望教会能够成长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太迷信这些方法也是有点问题。
那这样子、所谓这样子的方法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可能有它的作用。但是就算是你有这样子的方法，你没有爱，你没有圣灵带领你，没有圣灵的感动，人根本没有可能信主。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症结的。以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学院老师常常鼓励我们呢，在侍奉中间需要寻求神的同在。他讲一个例子，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他说你试试看，你把彼得的讲章原封不动的一字不漏的在教会讲一篇，看看会不会有3000人5000人悔改。
这个例子很好，
很有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信息内容的本身，而是这个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太迷信这个方法，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彼得讲到30005000人悔改，但是我们去忽略了彼得生命中间那个倚靠圣灵的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有的时候这些字句这些方法会不会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
彼得讲到能够令3000人归主，因为呢圣灵降临，
对了
圣灵充满他，他也充满爱。那个耶稣曾经跟他补习，你爱我
比
这些
更
深吗？
对了
所以呢这个爱啊，哎呀，我常常为内地的教会，为内地的同工祷告，求主帮助你，你真是充满爱。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太忙碌于事工，我想在这里也是跟内地的教会同工我们彼此做一个劝勉。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很忙，有很多的事工，有探访，有小组，有团契，有讲道，但是我们去忽略，好像卢牧师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真正去爱羊群的心。
这个最重要，
这个才是最好的工具，应该这样说。
简单来讲呢，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叫我们爱神，爱教会，爱人，爱万民。你这样子的爱充满了你呢，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工具。
对，好，那么另外呢接下来我们探讨下一个问题，很多教牧同工会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或者说有一个愿景，就是说怎么样为自己的教会来建立一个，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听说啊，我们教会要有意向，我们教会要有使命，那我去到这个教会呢，觉得这个教会好像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那么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为自己的教会能够开始建立一个所谓的愿景，一个意向。
那这个问题也是呢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内地的教会呢它的愿景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叫得救的人数增多，我们能不能够有一间呢哇很伟大的
礼拜堂。对了
那其实呢按圣经的意思，神的旨意呢，我们应当有呢意向与使命。你对神有信心，你就晓得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按照圣经的真理呢，你对神有信心，你这样子就能够好好的侍奉神。那这个如文稍微讲讲我一点见证啊，其实算不得什么。我呢信耶稣6年以后就奉献做传道人，不是，信耶稣1年以后就奉献做传道人，6年就回到自己的教会做传道。那么我就哇，一开始呢就讲呢我们要有意向使命。那其实呢那个时间呢我根本都不懂得什么叫做差传。所以我叫这个差传叫对外布道。不是单单本堂的布道，附近的布道，也要对外布道，就是主耶稣讲的大使命啊。所以呢感谢神，这个是神给我的意向与使命。凌晨，我活到今天，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只是感谢神给我这个意向与使命。
其实我觉得啊，对教会来说呢，真的一个最重要的，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也请卢牧师来啊，给听众朋友也许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就是我觉得教会，一个教会最重要的，真的还是需要有一个福音的意向，福音的使命。
嗯，
因为圣经也说嘛，没有意向，民就放肆。
对呀，
那么想想看，如果一个教会，特别是我们建立一个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哎呀，我希望带领更多人信主啊，教会人数增加，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的意向，但是进一步的会不会在想，好像卢文牧师谈的那个拆船普遍的那个大使命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意向。
那在内地呢，我们现在讲拆船呢不是这么容易，
是是，
但是去少数民族当中传福音啊，或者到一些没有教会、很少基督徒的地方传福音是可能的，但是还有一个见证，我要告诉你呢，这是保罗讲的秘诀。
嗯，
哇，保罗讲的秘诀呢厉害，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
对，保罗在那里说：“这个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哇，凌晨你的圣经都背得很熟，不必翻开圣经，你就懂得背了
啊。其实，基本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读了这节经文，大概他们也都想得到的。
那
这节经文是很著名的了，
很著名，但是很多人不懂得解释。
嗯，
他以为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啊。对了，要看上文下理了。
对呀，对呀，
对。
因为呢，他信了主，因为他用信心依靠主，做主的工作，
嗯，
凡事都能做，是因为信靠主，做主的工作，这个才是他的秘诀。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入理解，就是保罗知道他自己和腓立比教会说，他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处卑贱，
对，
啊，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我觉得那个秘诀就是，好像刚才罗牧师讲的，就是真的在主的里面信靠主，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顺利或者是困难而有所改变。我觉得这个使命是很清楚的。
你有什么难处？你面对什么困境，面对什么压力，靠着我的主，
嗯，
凡事都能做。
对，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啊还是要赶紧啊来探讨其他的问题。哎，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曾经也谈过，但是弟兄姐妹可能不晓得，在你自己的教会有没有面对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教牧同工呢非常困扰的，或者说常常觉得不愿意去碰触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争权夺利啊。啊，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词，我们都觉得有一点灰心，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我们教会这种事情关起门来讲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再讲这个教会这些争权夺利的事情呢？但是其实这个是教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教会不应当有这个现象，但是教会差不多一定有这个现象，而且很麻烦，很麻烦的。
哇，罗牧师，你这句话很重啊！教会不应该有这些现象，但是教会一定会有这样的现象。
教会是蒙召的群体嘛？我们只有一个神呢、啊，这位神、同一位神呼召我。我们信耶稣，应当呢为主而活，应当呢好好的侍奉主。那么怎么可以纷争呢？
嗯，
我觉得我跟林晨呢，虽然是林晨真的我很钦佩。我远远的追不上他，
没没没，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斗争。
哎，不要再给我戴高帽子，担不起，担不起。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的啊。
那我跟你从来没有斗争，
是
没有斗争呢，因为我们同有一个意向，同有一个目的。
嗯，
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哪里谈到呢？我们有那个蒙召的恩，既然蒙召。就应当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持守主里的合一。
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对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
我再讲一讲呢，既然蒙召，每一个基督徒呢有两个蒙召。
嗯，
一个蒙召呢，就是得救的恩典，
嗯，
因心称义，
嗯，
得救。第二个蒙召呢，就是为主而活，
嗯，
不是为自己而活。那现在那个侍奉神的人呢，很多呢是，哎呀，我要有权利，我要指派谁做什么什么，你们都要听我的话。其实呢，耶稣才是教会的元首啊。
嗯，
我们都忘记了这一点，所以斗争，哎呀，斗得你死我活，这个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嘛。你看那个政治当中，哇，无论哪一个国家领袖们都在斗争。
嗯
啊，我们教会就不应当这样子啊。
那罗牧师，我们再进一步来探讨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圣经原则，我相信作为侍奉同工啊，我相信我们都明白，但是也曾经有弟兄姐妹这样的反应啊，至少我也碰过，就是说当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苦恼，甚至有的人会灰心说，哎呀，这个教会太麻烦，有这么多的纷争，干脆我就离开了。可是这种离开呢，无形当中对教会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跟伤害，可能是很好的同工啊，嗯，那他不一定是在参与在这个其中啊，受到这个纷争的影响，但是他看见这种现象，看见这种争权夺利的这种现象，他的心觉得非常灰心丧志，所以他就选择离开。
嗯，
那么这种的心态健不健康呢？是不是因为教会有纷争我就离开，教会有纷争我就离开了？那应该怎么样来自处？怎么样来调整？
到处的教会都有这个现象。
是，
那有这个问题出现的时间呢，传道人就更应当祷告，更应当仰望主，要看看呢，到底我们传的福音，我们讲的道的是什么道？所以呢，鼓励那些信耶稣的人，你们真的为主而活。那我们都转向主，都是以主为教会的元首。那么你跟我还有什么斗争？
嗯，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需要，好像罗牧师提到的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在祷告中啊，寻求神的恩典呢，
嗯，
神的保守，因为教会呢，真的不是像一般社会的团体一样哈，我觉得教会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真的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的同在哈。那么特别是在教会中间，
多讲一点，我们做传道人是不是只是单单的叫人信耶稣？哎呀，你信耶稣的永生啊，
嗯，
我们就忘记了，圣经的教训是叫人做门徒。
对，
嗯，啊，你单单信耶稣，你是信徒。那信徒的时间呢，你就忘记了今生你应当以基督耶稣为主。既然蒙召，我再讲，既然蒙召是得救的护照加尾声的护照，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同样的有这两种的护照。
嗯，
那么你就改变了你的生命，改变了，有永生了，你的性格也改变了，
嗯，
哇，整个人改变了，
嗯，
价值观改变了，哇，这个是好基督徒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啊，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来学习哈。那么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中间呢，今天这个世代是不断的变化。
嗯，
那么我们常常说传道人呢也不能够在原地踏步哈。过去我们曾经探讨过一个，比方说像农村的传道人，当他到城市里面以后，他是不是能够继续用过去那种模式来牧养，来带领在城市的教会呢？一定是不可以的，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啊，很多的这些变化。那么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者，罗牧师，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在侍奉中间呢，不断的啊自我的调整，或者说自我的一个更新吧，那么以至于让我们的侍奉能够配合得上我们所在的这个合场里面。
那我们面对很多同工，
嗯，
他说从乡村从前做乡村的传道人，
嗯，
现在乡村差派他去城市。
是，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看了 不太明白什么叫做差派。你差派的时间呢，你要负完全的责任，要差派一个合适的传道人，而且要祷告经济支持他才是差派。那么你不能够说呢，现在我们的信徒呢很多都转到城市里头打工了，我这里没有信徒了，只有老人家小孩子，
所以我就搬去了
那么你就差派他去了这个用一点点的很不容易明白的名词，或者是用一点我们以为熟人的名词就解决了这些问题，不行。
哎，我觉得卢牧师你真的一针见血啊，点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事工上喜欢冠上一个属灵的名词、
嗯、
哎呀我把你差派出去了，那其实你就是搬家搬到城市去了
那一个乡下的传道人
是
能不能够真的去城市做工呢？
嗯，
不是不可以，但是难得不得了。
嗯，
你有没有注意到城市里头的人呢，每一个人的学问都很高。
嗯，
那么你这个乡下传道人到底你念过多少书，到底念过多少神学呢？
嗯，
你去到城市里头呢，哇，这些人都是念过大学的，什么都懂得理论的，所以你讲什么他都懂得批评你啊，就麻烦得不得了。
嗯、对，
你要进步。
嗯，当然要进步。对, 对, 对，
你真的要去城市的时间呢，你好好的念书，好好的念神学。那么神加给你力量的时间呢，我觉得可以，但是不容易啊，所以你真的要晓得呢，不要埋怨我去到那个城市里头呢，我只是呢像那个什么民工教会，
民工传福音，
只向民工负责任，不行的，你去城市，你像城市的人做城市的人的工人。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传道人自己的一个挑战啊，就是当你觉得啊你去到城市以后好像你自我的提升啊，包括这个知识啦，包括神学方面的这些提升，才能够真正啊满足到你所带领的这个教会的需求、嗯、要不然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的，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畸形的一个啊，教会的生态，好像卢文牧师一直过去我们探讨过的，比方在城市里面所谓的民工教会，但是相对来说，这些民工有一天当他离开或者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这个教会基本上就是会自然消失、自然淘汰，是这样来认定吗？
那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刚才我们说环境变化，
嗯，
你也需要积极进步，
嗯，
适应那个环境的需要。刚才谈到的是你知识的增加，你神学的增加，生命的改进啊，现在谈那个生命的改进、嗯、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世界呢面对许多许多的难处。保罗怎么样讲呢？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
借
着
祷
告祈
求
我
感
谢。
嗯，对。
那么把你面对的事情交托神。
对了，
那么这个是信心、哦、
嗯，
真的这个生命的交托、啊、那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你面对任何的难处呢，你晓得前面的路很难走，那么你还是要加力加油走，但是呢信靠我们的主，神就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神也会带领你保守你与你同在。
嗯，其实卢牧师已经点到最后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在祷告中间寻求神哈。那么很多传道人在侍奉中间呢会有很多的所谓的低潮时间，好像以前过去我们也在教会中间也普遍谈到一个名词啊，叫耗尽哈 ，burn out、
嗯。
那么很多传道人，包括在城市也是一样了，在忙碌的侍奉里面，传道人很容易啊，想到工作，特别是遇见一些挫折的时候，就很灰心，甚至想要放弃，甚至想要转换工厂等等。那么，怎么样去坚持在自己当初神给的那个托付，或者说神啊差派的这个合场来坚持？那么，这个对侍奉人员呢、啊、我觉得不只是农村了、啊、包括城市里面传道人。罗牧师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来看待传道人的这个坚持，或者说这种在侍奉工厂上的这种持守？
你刚才讲的是传道者的无力感。
无力感，对了，对了、
啊、
无力感。
那么耗尽， 其实呢，刚才我们讲的圣经，请你重新思想，保罗怎么样说啊？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这个转态呢，是个有生命的传道人才有这样子的态度。
是，
无论面对什么难处，保罗面对很多犹太人的攻击啊，坐牢啊，给人鞭打啊，甚至可能要他的命啊，那他都是转过来，一无挂虑，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仰望神。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啊不容易啊，因为传道人呢也是人哈。有的时候我自己在侍奉中间也曾经有过灰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想，哎呀，算了，干脆转换一个工厂啊，到另外一个啊完全不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那么对我的侍奉是不是更有果效？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的经验是，当我在那个当下仰望神坚持下来的时候呢，走过了那个低谷啊，哎，我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那我认识的林晨、卢文跟林晨呢，都是有一点点教会的工作经验，以后呢就同胞的侍奉、中国的侍奉是我们的一生。那我活到今天还是一个义工，是林晨的义工。那林晨呢，我认识你呢，从前我请你来帮忙福音电台的工作，你活到今天还是福音电台的职工哦。
是是是，我不敢跑啊，卢文牧师在，我不敢跑的。
哎呀，那你觉得这个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呢，我们走的路啊，你什么时间信主？活到今天你什么哪一年
信主？我在大学信主，1978年。
哦，
1978年，
年轻人。那我是1961年信主，到活到今天2018年，我的心没有改变，林晨的心也没有改变。那听众朋友，我们亲爱的同工，无论你面对什么难处，主晓得的，主必与你同在。但是你应当学保罗，一无挂虑，藉着祷告祈求交托神。那么你好像是自己感觉没有什么盼望啊，但是你交到神以后呢，神带领你，好像那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前一阵听教会的牧师讲那么一句话，我觉得我自己很得帮助，我想在今天结束的时候也送给一些在困境中侍奉啊，或甚至灰心的人啊，一个同工，我们做一个勉励啊。他说啊，这句话是这样说，他说啊，不要告诉上帝你的困难有多大，要对你的困难说你的上帝有多伟大。
你再慢慢解释一下，我听得好像不太懂。
对，有点绕。他说不要总是向上帝说你的困难有多大有多大，要对你的困难说你的上帝，我的上帝有多么伟大。
那这句话有一点点问题。
有问题、啊、有问题、啊。
其实祷告呢是对你的上帝说，
是
不是对困难说，
是是是是是，
对不对？
好，谢谢卢牧师的一个纠正。我本来我以为发掘了一个名句哈，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的确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真的让我们学习仰望神啊，在困境中间更多的来仰望主。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晨曦交流站，我们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荣耀。